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缘为因果啊，这个圆满啊，那么在修行上能够圆满啊，那么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这个它的次第。那么这部经呢，那么他在缘为因果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出来，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在颠倒之中，是不是？那么一个是众生颠倒啊，一个是世界颠倒。那么这个众生颠倒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自信众生，我们心里面所想而这个展现出来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人生好像很长啊，那么以为我们的人生就是真实的，这里才叫主，一般我们都会这么想，你现在是这么想，我现在也会这么想啊。所以可是呢，我们就是因为一直这么想，但事实上我们却没有想到说，我们也只不过是来这里扮演几十年，短短的，如果就这，如果以地球的演化哈，几亿年来看的话，你那几十年根本就是几百年，一眨眼而已。但是我们却把这个一眨眼当作是我们啊永恒的，它才是真正的我。那么值得很深，所以叫做众生颠倒。那世界颠倒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啊。演化成啊，这个四生九有啊，演化成种种的有情众生，然后这个演化成的有情众生，在卵胎书画里头在你变化那个东西，那么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称它叫世界颠倒。那么这个没有错，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那么看起来好像很短。我们也应该要保持好好的在那里生活，要求福也要求慧，要在那里生活的欢喜有法喜，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明明知道人生如戏，但是已经在演这出戏，就要把这出戏演好，一定要演个好戏，不要演个烂戏，就是这个意思。明明人生是如旅，像一趟旅行，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生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旅行，旅行到最后啊，要下车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旅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演这出戏演完了，从戏台子下来，我们所得的智慧，我们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留下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要走的时候，东西没有东西可以带走，但是呢却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是拥有了我们的智慧。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一定呢要在这个颠倒里头能够把它不堕入这个颠倒啊。那么要让我们不堕入这个颠倒呢，那么他就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修行最后必须要见性，把事情看清楚，那个地方要重新从我们的心灵开始，也就是在我们的心的生活这个地方着手。可是要在这里着手呢，那么它有两个啊，一个呢是一定要有所领悟，一个呢要同时需要有见修啊。有所领悟，你有所领悟才有可能来见修，可是有见修才有深一层次的领悟，深一层的领悟以后有深一层次的见修，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啊，所以缘为因果，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得到圆满。那么前面的啊见修的部分就谈到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可是在谈这个四个啊四十四心哈，这四十心之前，他们前面就提到一个东西，除了这个四十个之外，就是我们的用心哈，这个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我们的发心、我们的用心之外，他提到了还有四个， 是不是？所以叫做四十四个啊，那么叫做前会心啊，又称为肝会心。为什么称为肝会心呢？也只有透过这四十四个步骤啊，这四十四个用心啊，从这个心理上，从心灵上，我们能如此的去了解认知，然后也愿意在这个地方啊产生啊这个自己这个思考啊，那么这四十四心呢，就是把我们内心里头一些烦恼、一些障碍，能够把它清除掉。那这个清除掉，就是把我们的心地弄得干净，把那些烦恼障碍把它拿掉，所以又称为叫做干慧，干净的就是达一起那个干了哈，干慧。但是呢，其实应该称它叫乾慧。为什么呢？乾就乾坤的乾，乾就是乾就是一个基础，乾元啊，就是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是要在这个四时心上哈去下功夫，它等于是我们的这个乾慧地，也就是乾有这个量力啊，这个阳刚之气，那么它呢，我们称为也称为叫做乾慧地。可是这里呢，乾慧的心呢有四十四心，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末后的这个四心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呢，谈到了四家四十四心里的最后的这个四个，就四家心。我们在唯识里头常常谈这四家心，我们今天啊就只谈这四家心了。什么叫四家心呢？就四个：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也就是啊修加油这里，就是一加油的意思，也就是家心在我们。啊，这四十四心里头必须要进一步去做这四个啊。那家行原来哈、啊，早期的时候有一些翻译家是把它翻成哈、啊、这个四个善行啊，四个啊真正发挥我们这个善性的也的一个行词，叫做四个啊善行。其实这四个善行呢，就是说我进一步的。我为以后的实地做准备，也就是我要去修行，要去真正去实现这个人生。我们用啊修实地菩萨，要去做这一位菩萨，做得欢喜，做得啊不会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有障碍，或者是做得没有那种圆融感啊，那么。一定要在十地菩萨里头去实现这个圆融，实现这个法喜，实现这个智慧跟德行，而且在十地菩萨里头可以这个济拔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愿意呢为众生哈、啊、去效劳去努力，也愿意度化众生，当然也度化自己自心的众生。可是在这个之前有这四个家行啊，是等于是把前面的四十个啊那个心呢做一个融合，那么提出这四个啊真正要去这个实现佛法的这个准备，这个准备功夫叫做四个加行，也就四个进一步去做努力的一个要领。那么在我们的佛法里头，我们去给他查看的话，四家行还有把它翻成叫做四方便善巧，也就是说我们有了那一些心理的准备以后，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方便善巧啊。那么这个善巧就是说我能够活泼运用叫善巧，我能够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去运用啊，可以做一些有智慧的啊，一个融会的使用，我们都称为叫做善巧。所以方便善巧就是易于表达，那么用我们跟我们的世间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这样就叫做方便善巧。那我们来看看这四家行，第一个呢就叫做暖地啊。在经文里头啊，首楞严经的经文里头，它是这样写的：即以佛觉啊，这个用为己心啊，若出未出呢，犹如钻火啊，欲燃其目，名为暖地。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智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智慧啊，就是以这个佛，以这个佛觉，以佛的那个觉性，以佛的觉悟，佛的佛法，佛的教化来当作我们的心。我就好像以前哈、啊、弄了个碰谱哈、啊，那个井哈、啊、碰谱，你砸下去好了以后，如果你不灌一点水进去，你根本到就水都冲不上来。那它是一样的，就是你我们本身没有觉悟，所以我们一定要啊灌顶。你常听过啊这个密宗里头讲灌顶，我们的佛法不是只有密讲灌顶，灌顶本来就是显宗里头一样有这个名词啊，如佛灌顶。灌顶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碰谱哈、啊，你若不灌那佛水进去哈，啊，你就会压不住水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呢是拿佛的佛法、佛的智慧来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来做这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若出哈、啊、未出哈、啊，不管是你有觉悟，有些地方你有一点了解，有些地方你还没有了解，但是你去做了，哎，就在这个做里头，这个做时就有如啊，这个用这个火来烧木头一样，就烧出火来，所以叫做暖，那个暖是火字旁的暖，也就是说，就好像是啊，你用火来烧木头，那这里面比喻火就是智慧火。是佛的智慧火来烧木头。什么是木头呢？木头就是我们的种种烦恼，我们的执着，我们的起分别心，用它来烧干，本来烧毁啊，这些东西啊，来让我们可以更得到一些方便。所以那个木就是无明啦、啊，但是相对的，用这个火不只在燃烧，它燃烧会产生光明，产生光明也就是等于。我们透过佛法，我们本来也可以转世成智。我们转成智慧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这个原来有的一些潜在的啊一些光明性，我们本来已经就有的那个如来藏啊那个佛性呢，它自然而然也会光明起来。我们称这一个过程叫做暖地。那么以佛啊。那么觉为心的话，我们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呢？就是这个道理。我念佛，那我常想念着佛，口头念着佛，所以这个佛他跟我们啊就感应。所以念佛的时候，有如啊佛灌顶一样。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我们常常看到说哦，一见面的时候哦，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常常哈。啊挂在嘴巴，挂在嘴巴是一个方法，还有是挂在心里头，比挂在嘴巴还更重要。所以这个挂在心里头啊，它就不只是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啊寻声啊，那么来念佛。我们这里面呢可以进入了观想念佛或实相念佛，所以有念心里面有念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礼拜，我们愿意到一个地方啊，到讲堂来，那么聚集一堂，那么一起听闻佛法，然后一起念佛。其实这一件事情是一个我们能修行长长久久，我们自己能够得大利益，也都是从这里来的。啊，你在练的时候。我们从现在的神经心理学来说啊，这个人的脑子哈、啊，它是一个啊 1000亿个神经元哈、啊、构成的哈、啊，那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哈、啊、构成，原则上哈、啊、这一个网络是非常细的啊。那么你在念着佛，很诚心的念着佛，用你的声音，用你的心意，也用你的实相去跟他感应的时候，那么相对的，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整个它都在动起来，它也自然而然传递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来，通通都会传递到你身体的每一部分来，所以自然而然的啊，这个在这个心理的一些实验上，我们发现就是你一起哈、啊、这样子念佛的时候，那么这个感受到那一份念佛的那一份韵律，又感受到那一份气氛，在感受到那个佛跟我们应感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通常它对于我们自己会产生启发，对我们的健康会产生很好的一种作用，也对于我们平常的一些情绪或思考也会产生作用。那么所以这并不是说那、啊、这个部分并不是说多么神秘的事情，以我们现在哈、啊、这个科学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它并不神秘啊，它很清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像坐禅，你坐禅当心里面安定下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安定禅定的时候，你跟那个本体世界它又就是感应的，所以它不只是让我们哈、啊、清楚没有障碍，它也使我们的这个思考啊，让我们的那个边缘系统，也就是啊，它掌握我们情绪的那一块，它会镇定下来。所以镇定下来，在思考回应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回应就会比较好，而且这个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判断啊，在行为修持上自然比较容易进入啊一个比较中肯、比较清楚的一个决定或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呢，这个第一个谈到这个暖胃这件事情呢，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借着佛的力量到你的心灵来啊，所以为什么要念佛的原因你应该很清楚。等一下我们讲完了课啊，大家念佛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很用心在念佛，很专注，但我也跟各位讲，每一次念佛的时候的那个专注的情形，其实都可以听得到的程度，到哪一个程度都可以听得到，就而且因为你在这里念完佛了以后，你回去你心里面的那种感觉你应该也是可以感应得到才对的。你一个人的念佛跟啊大家共修所产生的那个力量，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心理学里头还有一个研究也很好，很有意思啊。他说在这个佛堂或者是在教堂，大家在念着一个这个梵拜的节奏哈，一起练，或者是这个教堂里头唱那个圣诗哈，他那个唱圣诗的时候，都是自己觉得自己跟也是跟啊他所谓的主或上帝哈，这样子去仰望那种感觉。那我们佛堂啊，在一起这个啊念经啊，这个念咒，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唱赞，那个感觉我们也是一样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啊，既是温暖的，又是觉得啊亲切的，又是觉得跟佛是这个一种啊很温馨的一种互动，那智慧也容易开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啊以佛觉为己心，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啊，我们应该听过人家这么讲说，这个老菩萨呢，他也不识字， 但是呢，他就念佛念佛，每天听一听听一听，哎，你看到他的修行修行得很好，这就是因为那个力量进来了。这个更是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家里摆了一些佛经，你常常去给他摸一摸看一看，有时候也没有打开来看，只是看着那佛经就这样子，那这样子它都产生效果，它都产生效果，这样那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一种领会的人哈，其实很多。这个过去呢，这个在基隆那边有一位老菩萨，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他们会讲说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他90岁了，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位老菩萨。那他每天呢，他只会念阿弥陀佛，其他的没有啊。那他接触佛法也接触蛮久了，他不识字，但是只用听的，然后每天呢家里就那几部经哈、啊，就一直他有空就那个经呢就拿来就这样摸一摸看一看啊，有时候把它放在那里就拜一拜啊，家里除了佛像之外他还拜经啊。那这位这个老菩萨呢，他这个修行得很好，也很健康，而且这个耳聪目明啊。当时这个我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哈，听他们讲，我没有去参拜他哈，我只是听他们讲说这样子的一种修行方式啊。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哈这个暖胃它的含义的时候，你也就觉得啊并不意外，因为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一个人在接触了佛法，听闻了佛法以后，他自然而然在他的人生，在他的生活，他会慢慢的会受到这一个佛法的一些这种熏陶，他就会慢慢的会改变，他会变得比较康健，变得比较欢喜乐观，变得比较有人生的光明面啊。那么这个他会觉得信心很好，所以古人这么讲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你常常就有一个礼拜啊来一次，一个礼拜来一次，久了以后你也会觉得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呢，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会觉得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觉得我们不会遗失，我们也不会啊这个走失，也不会迷失，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信心，我们不怕。所以有的人他在信仰信到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好怕啊，没什么好怕。那么这是一个信心，对自己人生的信心，对一个生活的信心。那么甚至于一个人在他的投资啊各方面，他的信心也会比较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当一个人受到了这个佛法的熏陶啊，从前面的实信实住实行啊实回向熏陶来了以后，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喜就会越来越丰富，也就是我们会感觉到比较乐观，人会变得比较乐观。你们有我们好多同修呢，就有时候碰到我就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一个礼拜来听一次经，听完了以后就很欢喜的回家。我说你欢喜多久？我说欢喜前面一两天都还很欢喜，慢慢慢慢就减少，又要到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就等着再补充了。我说是我们现在哈、啊、还会漏这个桶子，还会漏装进去灌这些哈、啊，它还会。再遗失一些，所以我们要每一个礼拜 都要加薪，每天都要加薪用功才可以。也就是加薪的意思也就在这里。那我们每天都去接触他，常常接触佛法了以后，我们除了刚刚讲信心坚定了，不二信心了，还不打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头，我们感觉到信心也比较够。那么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生活。什么是乐观？以前给各位讲过很简单的说法，乐观的人对未来的期许常常是比较正向的，悲观的人对未来的期许呢，常常就是比较负面的。啊，乐观的人总是觉得我明天会更好，啊，我未来啊充满的啊希望啊，充满的期许啊。那么，有时候他如果说碰到一点难题的话，啊，小麦嘛，阿内娘，他最坏也就是这样而已了。那他那种想法是比较亮丽的。我们常讲看到人家写佛光普照，佛光普照，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佛的法水，佛法，它灌到了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那我们自然而然啊，就会产生这些光明。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对未来的看法，对于人生终究最后的看法，都比较亮丽。啊，这个我看这一期，这个叫《普门学报》里面呢，就是有一篇啊，是星云啊大师呢，他写的就是他去检查健康身体啊，然后身体里头其实我看是已经他这么辛苦啊，去度化有情，身体有好多都已经啊不太行了，这个血管啊，尤其是脚的部分，他这个有很多这个栓塞的现象，心脏也不太好，但是上次开过刀以后现在还看起来还好，但是他说他眼睛看不清楚，没有办法，可能因为他是有这种遗传性的糖尿病，眼睛看不清楚，他就这个礼拜我跟他刚好见到他，一起开会，他就跟我说，他说曾老师，你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认得你是因为你的声音还有你讲话呢，其实我看你不太清楚，如果看另外谁某某，那我就更不再远一点就看更不太清楚，但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能够控制糖尿控制这样就很不简单，而且到现在云游啊，这个四海在弘法，在做这么多事情，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很苦哎，是这个苦，但是心不苦，所以他就讲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心不苦，所以我们人在我们的这个有这么多的啊，这个大师呢，他在展现在那里让我们看，他本身就是一部经典。看着人在衰老，看着人但是还是那么的精进去面对生活，这个人生有这么多的苦差事，但他还是去把它承担下来啊，这叫担负如来家业的事情，还继续这么做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们看了他们的，我们也应该学，在座有一些老菩萨也值得我们学啊，因为人到最后这个身体是生住异灭，慢慢啊就是不行的，但是身体不行了，但是那个精神那个决心就永远必须要保持的。那么人对一个人生的一个期许，他知道 他知道的是他将来啊仍然还是一片光明，他不是像一般的凡夫去想的那些事情，我们都应该学的。我们不只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呢那么也是一样啊，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已经遭遇到的或者是已经过去的事情的看法，其实我们对未来的期许要以光明面来看是对的，是很重要的，但是对已经从现在画一条线，就是已经刚过去的，即使是当下马上就过去的那件事情，你对它的看法也绝对决定你是光明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能接受佛光的普照的？那就要看我们的这个觉察力好不好了。这个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那一件事情遭遇到的时候，也是我们会觉得很不以为然，而且感觉到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没办法接受。你问老师，是老师，你也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有啊，啊，所以没办法接受怎么办？哎，就要调理，对不对？调理的时候怎么调理？啊，念念佛，读读佛经，找一本佛书上来看一看，再来想想这件事情，就比较能够参透。总不会你想不透，想不透，把自己的心给弄，身心给弄坏了。总不能够想不透，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总不能想不透，去做出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做出不应该做的行为出来，是不是这样呢？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有一次，有一位这个企业界的人，他找我谈，他跟我谈什么？他说我很痛苦，我看他那个样子是很痛苦，而且好像被受了一个重创一样，啊，整个人的那个眼神啊，跟他那个线条就是重创。他说他被朋友背叛了，他说损失，我这个人我还算宽，损失就损失了，但是我对他那么的真心，那么的好，那他这样背叛我，我现在心里面我好像碎了一样，我非常的痛苦。有时是啊，你要真心来待他，他到最后你觉得他却觉得说他好像处心积虑从头到尾都是在设计他一样，所以他那个重创很大。他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边讲边这个流露的那一个他不能接受或不能甘心的那样这个状态，边倾吐他差不多了。我跟他讲，我说这件事情你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他说对。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用一个你现在觉得啊，你所想的这样一个看法来看这一件事情，看这个人，看这件事情一点一滴演变下来，你内心会越想越会痛苦，而且你也起硬啊，起硬不是我讲的，是他讲了好多次，这心呢会打结一样，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啊，我对他这么样的善意啊，我还帮助他那么多，他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好，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内心里头还放着这个东西，它就像酸液，就像强酸一样，会腐蚀你的心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放下。他说老师，我就是放不下才来找你呀。我说对， 你来找我是为了放得下。现在我问你一件事情，两部车子撞车了，你没有错，是对方跑过来把你撞上去的，撞车了。我请问，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是你在处理，还来鉴定这个车祸事故的是警察还是你？他说当然是警察。我说是，并不是没有是非，你把东西弄清楚好了，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这件事情再下去就不是你的事情了，你已经讲过了，这件事情把它交出去就是应该是由交通警察来处理才对。我说人间的这种事情你也把它想清楚，你把它从头到尾都讲完了，但这个事情在那里并不是就没有是非，它还是有。我说那一件事情我看你是要交给阎罗王处理还是交给观世音菩萨处理，你选嘛。我看这件事情你还是把它交出去。他说，我说怎么交？我说老师有个办法，我们现在一起啊，这个在这里我替你做个助导，这个交给阎罗王副本抄送观世音菩萨啊，那以后这不是你的事情了，你要把它放下啊，到此为止。他不他到这里好像有一点点，但是还是没有。我跟他说再来，我看他这个要开出去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我跟他说这样吧，你大概有一点了解，不过要进一步啊，我告诉你，你也接触来这个佛法，那我们就用佛法来看了。我说你要趁这个机会，那一个污染的人不是你是他，他把那个最脏的东西往你身上拨过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洗涤掉，或者你每天去抹的全身到最后都是。他说我当然需要洗涤掉。我说对了，你本来是干干净净的，被它拨到这一点，所以你要把它洗掉。那我告诉你这样洗，我念了一首诗给他，我念了这个洞山禅师的诗呢，说洗净啊，戎装为恶谁啊，子规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我大略给他解释，我们人都会觉得人应该这样，不可以这样，要这样才对。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贴在我们的意识上头的那一层东西，那都算戎装，并不是只有爱面子而已。我们不只爱面子，我们也要爱啊，对很多里面我们有会啊，有这个自己的好恶，有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这种我们对他的一种选取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戎装，在人间里头特有的。但你要注意，你也不是一个啊，你也已经有一点年纪的人了，所以洗净戎装啊，为恶谁啊，子规生理劝人归，洗净的戎装到底为谁呢？当然为你内心里头那个如的那个的自己啊，就是你自己的佛性呢、啊。洗净戎装为恶谁，你洗完了以后你就不会那么臭了，你就不会被他一直转的、啊、所以洗净戎装为恶谁，子规生理劝人归，子规就是杜鹃鸟，它叫起来就是子规子规，那个声音是子规子规，它好像在呼唤着我们说，哦，你应该要回归到你自己的淳朴，回归到你那个永恒的那个如来自信，子规子规。所以子规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 就是即使把这些东西都洗净了落净了，还要提无净，还不断的提止归止归。为什么？因为你还要越过啊这个百岭千峰啊，你要越过更多的山岭，越过更多的这个山峰，你要走出你这个康健的人生。所以最后啊，是真正看到了是一个这一个清净的自我，这一位行者。所以这个更像乱峰深处体。我把它再练一次给他听的时候，我看他的脸突然间化了，已经化开来了，那个原来好像结冻的脸现在突然间呢好像化开来了啊，原来好像冬天的脸现在看起来已经像春和景，已经像春天来了一样了啊。那么他停了停，我看他好一点了，他一直点头，然后他跟我讲说，老师你再练一次，我把它记起来。然后我又练了好几次，他跟我讲，他说老师干脆你写给我好了。所以我就拿起笔来，我写了给他，我说你现在你就常常参这个禅师好了，你就参着吧。这个拿给他，他说我现在就是跟你谈完了，我现在感觉他比较好一点了。我说是，这里面总归起来，一个是你啊那个错那个罪恶啊，他喷到你身上来，他的错会在你身上困住，而且我们如果怎么样，还会把他慢慢的把自己完全抹黑。我们常常讲说，哎呀，他谁抹黑了谁？我告诉你，人间最残酷的事情是对自己抹黑，是把这些东西往自己身上。不是你看，你去恨一个人，最后是你去恨他，还是恨了自己呢？